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兴问候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方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不知道啊，听众朋友是不是会发现，当你每天照镜子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每一天好像脸部都会有一些变化啊。那当然随着岁月呢也会有一些变化。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自己为什么同样是有五官呢？我们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啊，一个嘴巴，两个耳朵，但是呢每一个人为什么长得都不一样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你是唯一的。马窦福音第三章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主圣父谈到他受洗的爱子时，曾经这样隆重地宣布过。在大陆地区的一个魏玛利亚，他在接受洗礼的那一刹那，他听到天主也给了这样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每次想到这儿，魏玛利亚就觉得浓浓密密的幸福萦绕着他。在茫茫的人海中，他不过是沧海当中的一粟，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女孩，竟然蒙到宇宙唯一的主的所喜爱。他竟然对所有的人宣布说，这是我的爱子。魏玛丽认为自己不是很优秀，但是受到天主的青睐。他常常思考，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到自己当时的生活，深深地陷在贪欲和自私的泥沼中。他认识一个读高中的女孩叫小敏，小敏长期为自卑和嫉妒的情绪所困扰。在班上，小敏的成绩不差，经常是排名第二，他总比不过那个回回考第一的名叫小绿的女孩。他的人缘也不太好，但是活泼开朗的小绿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爱说爱笑的男孩女孩。小敏的家庭生活也不如小绿优越，口才也比不过小绿，所以他非常嫉妒小绿，甚至呢有些痛恨他。但是他也总是无法超过他，况且有些所谓的优越并不是他的努力就可以达到的，譬如家境，譬如相貌。就算小敏想装作不在乎，但也总做不到。每一天在小绿的阴影下生活，小敏甚至觉得自己活着没有任何价值。魏玛利亚想，在小绿的心中呢是优越的，在小敏的心中呢，她的存在价值就是呢要无论如何超过小绿，所有的优点都应该集中在小敏自己的身上。但是小敏似乎没有体悟到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跟别人评比，或是做别人眼中的强者，而在于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且学会欣赏自己，接纳这样一个既有优点而又有缺陷的自己。 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于是每一片叶子都有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同样，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尽管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完美。如果大家一味的在为别人是人生舞台上的主角，而自己呢却不是，而感到困扰，自暴自弃，那其实是一个无知的错误。魏玛利亚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她说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也是教师，叫张丽云，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一个夜晚，张丽云女士接到一个家长充满忧虑的电话，反映说班上有一个叫郑亮的同学，这几天就像着了魔似的，一个人关在小屋里，反反复复地说着这是不公平的。家长非常纳闷，想着想着，郑亮究竟在班上受了什么委屈呢，让郑亮给自个儿关在小屋里，而且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说这是不公平的。张丽云接过这样的电话也百思莫解。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按照张老师几天前的布置，几个同学开始声情并茂地分角色朗读曹禺的名著《雷雨》，郑亮也分到一个角色。当郑亮自信从容地站起来，然后带着充沛的感情朗读他分到的周冲这个角色唯一的一句台词：“爸爸，这是不公平的。”张老师这时候心头的疑惑骤然就消解了。原来郑亮这几天着了魔似的反复揣摩、玩味、掂量、把握的正是他分到仅有一句的台词。读过这个故事，魏玛利亚和张女士一样的深深受到感动，并且感谢这个叫做郑亮的小男孩，因为郑亮教导我们懂得，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永远是主角。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倾尽全力的朗读好自己人生的台词。这位叫郑亮的男孩没有新鲜周围或者是鲁士平这样很多台词多的角色，也没有嫌周冲这个角色不是主角而不去饰演。在他的眼中，周冲这个角色无论是活着也好，死了也好，但是呢，他却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而郑亮只想扮演好这个台词。在他开始说出这个台词的时候呢，他能够用最好的、最完美的方式来表达它。其实，魏玛利亚在这个故事当中体现到，我们每个人注定都在自己人生这部戏当中做一个主角，站在各自的舞台上，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故事。你有你的辉煌，我有我的亮点，你有你的天地，我有我的世界。我们或许各不同，但是正如我们在接受洗礼的那一刹那，天父宣布这是我的爱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爱子，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天父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另一个人的位置。 因此为玛利亚悄悄地对小敏说，你是唯一的。神父，我们都知道啊，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包括创造你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独一无二去创造的。虽然我们有个故事说，白人是因为在窑里烧的不够，黑人是烧焦的。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好像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经常认不清说，天主究竟要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像小米就讨厌小绿，他好像非常杰出，自己永远屈居第二啊。那怎么样认清究竟天主要我扮演什么角色呢？
有的时候问题是出在我不愿意接受天主给我的这个角色了哈。那接纳当然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我要怎么样知道天主希望我怎么样扮演我自己个人的角色，或是怎么样希望我怎么样活？那需要就是说，天主你的旨意在哪里？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掌握一些东西了哈。第一个就是我的专长在哪里？我专长常常是一个象征，就是天主你给我的神恩在哪里？你希望我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光荣你？那这是天主给我们设计的，为了光荣他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特别的塔楞通。所以我去发挥我的专长，我去发挥我的天主给我的这些神恩。那 OK， 这个就是天主要我扮演的角色，这是一种情形。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天主都让他用发挥他的特质的方式来光荣天主，那没有天主给每一个人的计划都不一样。所以第二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去找我们的实际的现实生活的情况是什么。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不断的交付天主，这个是你要的吗？譬如说，有时候像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的那个故事，天主给他安排这么崎岖的生命路程啊，这么多的苦难在他的生命当中，那 OK， 这个是天主给他安排的一个特别的剧本。那我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需要去透过我的忍耐来表达天主的光荣。这个是我的存在的价值，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为了表达天主的光荣而存在的。好，所以每一种特别的形式啊，我的现实生命的情境形式，也是我可以掌握到天主让我扮演角色的一种方法。那有的时候我的特质也普普通通，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特别的，有的时候我的生命形式也好像就是一般人的生命形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就是看不出来天主你要我做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天主要我们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模模糊糊天主要我们过的就是我在我不知道天主你要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情况之下，我仍然很忠实的活出我过好我每天的生活。那一种我很认真的祈求了，我很认真的邀请询问天主你给我一个生命的记号，我仍然没有很清楚的记号，那我就按照天主给我的良心来过生活，那就是一个最好的角色的扮演了。那有的时候一些价值的选择啦，一些未来的走向的选择啦，我们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就接受这样子的不清楚，因为天主选择了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磨练我们的性德，来用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的光荣。
那我们知道啊，神父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专长啊，或者我们的特质，或者我们生活的一些特别的情况啊，来光荣天主。那如果很不清楚的时候，那方心想请教，我们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出发，就是说我怎么去爱天主？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
我们刚提到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良心过生活，就是最好的光荣天主的方式嘛。所以我们也说良心是天主的声音啊。爱天主有的时候会有点抽象， 但是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是更好的，怎么样做是更符合爱的原则的。所以良心就好像天主在我们心里面设计的一个 BB 扣一样的，他在某一种情境之下，他就会自己发出声音来说，催促着我们要去做什么，去做什么，去做什么。如果我们是天主创造的，我们肯定这个事实的话，天主是爱，那在我们内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爱的催迫力。所以良心很自然的担任了这个角色，就是当我们在某一个情境之下，我们看到了某种需要，那个爱的呼声会自然的发挥它的功能。
那如果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如同神父所说的，我也没有特别记号，我懵懵懂懂的啊，那这时候圣经会不会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引导呢？
当然圣经它提供了一些方向跟指导，不过像我们今天故事里面看到的那个郑亮，他也是一样的，他这么甘心情愿的扮演好那个小角色，
一句话而已，
对，一个台词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那些大角色是比较受到镁光灯的关照的，那些小角色我们就觉得好像不起眼，然后不想要去演。那事实上这个郑亮的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上其实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了。他把那个小角色这么认真的去演，然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是一个这么敬业的演员，当然将来有好的角色的时候，导演会第一个想到他，因为他是这么样的敬业。那一样的演那个大角色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小演员，因为他自视自己长得漂亮，自视自己这个口齿伶俐，或者自视自己跟导演的关系比较好，所以他很马虎的去演这个角色，当然他就不会得到下一次好的演出的机会，因为他不敬业。所以为我们每一个在过现世的这个人生舞台的这个演员来说，导演是天主，他看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扮演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纵使是好像我不晓得下一个剧本在哪里，我仍然很耐心的去忠实的去演活了我每一天的角色，那这个演员在天主的眼里是珍贵的。
那神父，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反而不要去做很长远的计划，因为经常我们不太知道说我的明天将如何，反而让我们很踏实的每一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过，完成我们当天的工作，反而是一种最保险的方法呢。
为教会来说，我们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我们去计划五年十年的计划，那是我们认真过生活的一种表现嘛，我们还是要计划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对任何的计划都是保有弹性的，因为知道这个计划真正的完成的主人是天主嘛，当然我们按照天主的意愿来做这个计划，我们不做相反天主之意的计划。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计划了一个东西，然后天主做了一些改变，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计划走，我们也很乐于因着这样子的改变来调整我们的计划。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也积极投入我们的生活，积极的过每一天，然后我们也能够接纳，我们也能够对天主的计划有所开放。
所以当你寻找不到天主究竟对你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呢，无妨稍微冷静一点，那么也不需要太忧虑啊，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么天主给你的计划是什么，或许你不知道。那方心想起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一部电影，电影的名称呢叫《一路上有你》。有个小男孩，他是一个侏儒，他是村子里面最不起眼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的所有的朋友都是不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啦，就是非常不如人的人。但是这一群人却用生命来换取了另外一大堆孩子的安全，因为他们在一次出门的时候呢，那个游览车那个公车掉到冰河里面去，这个侏儒因为自己很小，他可以从一个很小的窗户当中出去，然后把门打开，并且解救了大家。因此呢，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我都希望你平心静气，努力过好今天。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